复活的军团，作者越南，演播阿德，月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关于秦始皇陵如何修建的问题，历史上有多种说法。据后来主持过兵马俑坑发掘的著名考古学家王学礼考证，秦始皇陵的修筑初期曾采取过一项重大的行政措施，这便是秦王政禹十六年公元前231年设置的礼邑。邑作为城市讲，则有大者曰都，小者曰邑的区别。作为行政性地域论，则是都比之外的地方。当时秦离邑统辖的范围主要是占有今临潼县境内的渭河以南地区，隔河北与高陵、岳阳相接，南以骊山为界，与蓝田为邻，东西因有临河、临河，分别同郑县、芷阳接壤。由此可以推断因邻而设的离邑，其城址当离始皇陵不是太远。秦王政十六年时，秦国正处在向东方诸国发动最后攻势的前夜。就在这一年，秦国开始了两件大事并行的宏伟计划，一是出令男子书年，二是设置离邑。前者是通过登记年龄，旨在扩大兵源和徭役，后者则是为了解除修陵的后顾之忧。两件事虽不能同意而语，但用意却是一致的。由于这两件大事的具体实施，秦国才得以把注意力完全投注于战争，并以疾风扫落叶之势，于十七年（公元前230年）灭韩，十八、十九年（公元前229到公元前228年）攻赵，并俘虏了赵王迁；二十二、十一年（公元前227到公元226年）代燕；二十二年（公元前225年）王奔率军灭韩；二十三年（公元前224年）大将王翦出兵灭楚；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灭燕；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灭齐，从此统一了全国。秦国发动的吞灭六国的战争虽长达十年之久，但骊山的陵墓工程却秩序正常，并没有因战争而受到影响。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设离邑的重要作用和秦始皇的深谋远虑。因为秦国在战争中的节节胜利，这就为骊山工程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财富和人力技术资源。秦始皇统一了全国后，把全国范围内的财力、物力和人力都动员起来，除北筑长城、南戍五岭的国防工程以外，还在首都周围展开了规模庞大的两项土木建筑工程，继续和扩大修建骊山陵墓和建造阿房宫。于是有了司马迁在《史记》中“疾病天下，天下徒送之七十余万人”的记载。由此可以看出，秦始皇陵墓的修筑工程在高峰期的人数达到了七十余万人。据研究，这些人中既有自由民，又有罪犯和替债者，同时还有一小部分的奴隶，而在自由民中又以农民为最多，同时还有市民、商人和掌握各种技艺的手工业者。按王学礼先生的说法，秦征发的天下图一旦送到骊山，即按照军事组织的形式编制入籍，严加控制，并统称骊山图。从流传的运石甘泉口，渭水渭不流，千人唱，万人讴等民谣来看，这是一支规模宏大的劳动大军。而负责监工的章邯，他本人就是一位秦国将军，并曾在攻赵灭韩的统一战争中屡建奇功。骊山工程的劳动组织严密，功效之高，可以说是同军事化的编制有着直接的关系。被禁锢的骊山图，其劳役带有终身的性质。秦代的历史文献没有留下这些骊山图役满放归的任何记载，相反的倒是限期延长和死亡恐惧一类技术却不断地充盈在字里行间。 后来成为汉高祖的刘邦，当年就是以一个亭长的身份押送丰沛的土人到骊山修筑陵墓。由于谁都明白一旦到了骊山则绝没有生还的希望，便纷纷在道上设法逃跑。刘邦见此情景，知道自己无法向上司交代，索性带领剩余的人造起反来。尽管骊山图的身份是复杂的，其来源不一，但到了骊山并称为图人，就成了事实上的官奴。即使是社会地位稍高一点的技术工匠，尽管受到一点优待，也只是相对而言。他们一旦到了陵区的作坊，就难以脱身自救。不但他们要终生修建陵墓，而且他们的子孙后代也要编入劳动大军，以致出现了行者不还、亡者不返的劳役制度和屠人的悲惨命运。而清绝人命的做法，从治罪处死到故意屠杀，随着工程的阶段性进展而变得更为酷烈，骊山屠们随时都有惨死的可能。秦始皇37年（公元前210年）七月，号称千古一帝的始皇帝病死在出巡的归途中。据史记载，九月葬始皇骊山。二世胡亥曰：“先帝后宫非有子者，出焉不易。即令从死，死者甚众。葬祭以下，或言工匠为基，臧皆知之，臧重即谢，大事毕，以臧，毕中县，下外县门，尽毕工匠臧者，无复出者。”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出，秦始皇死后，继位的儿子胡亥曾下令，原属始皇帝的嫔妃，凡没有生育儿女的全部被迫殉葬。为了怕参与修筑陵墓地宫的工匠泄露内中秘密，当始皇帝的棺椁进入地宫后，工匠们也被活活封闭于地宫中，做了这位始皇帝的殉葬品。而作为陵墓附属建筑的兵马俑坑工程，在秦始皇入葬地宫后仍继续挖筑，直到周章率领百万农民军攻入关中，并对秦朝廷构成巨大威胁时，兵马俑坑的修筑才被迫终止，草草收场，前后共历37年。2000多年后，当年兵马俑坑的设计者和修筑者已不复存在，一切的悲壮和苦难也早已随风而去，留在这个世界上的则是他们在残酷的政治背景和生活遭际中用心血凝成的伟大的不朽之作，庞大的地下军阵。正是这个地下军阵的存在，才从不同的侧面折射出大秦帝国的风采和骊山图们所创造的辉煌艺术成果。秦兵马俑是悼念为秦始皇扫平六合血染华夏的秦军忠烈国殇。秦兵马俑是哀婉的再现为秦始皇修陵的70余万刑徒的纪念碑群。秦兵马俑是中国古代帝王陵墓中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惊人的写实雕塑艺术奇峰。秦兵马俑是中国历史处于奴隶制崩溃、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划时代标志。从俑坑的形制可以看出，这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土木结构建筑。俑坑四周分别布有5个斜坡门道，门道土质坚硬，上有清晰的车轮痕迹，由此推断这是当初放置兵马俑时所出入的通道。兵马俑放置完毕后，门道则用立木封堵，然后再以夯土填平。俑坑始成为一个规则的长方形，在东西走向的11个过洞和漫铺的青砖坑底上，有极为清晰整齐的方形或圆形棚木凹槽和木炭遗迹，这表明整个俑坑为土木结构而成。俑坑顶部的土层重量主要靠下面的立柱支撑，各个隔梁及四方边墙主要起着隔断墙的作用外，亦有承重墙压力的用途。据一位志愿者老战士回忆，朝鲜战争中中国志愿军在阵地上所修的土木工事和秦俑一号坑的结构形制有同工异曲之妙合。 尽管兵马俑历2000多年沧桑岁月，变得残缺不全，但庞大的整体阵容仍不失浩浩荡荡的威势和古老的秦川壮士叱咤风云、驰骋疆场的雄姿豪情。复活的军团，作者越南，演播阿德，乐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